铁中堂见水柔送的竹杖已经闪电般的划向了自己的胸膛，他大惊之下更不知自己武功体力是否已经完全恢复，哪里敢与他硬拼啊，肩头微耸，纵身避过。你跑得了吗？竹杖飞舞急攻而至，他双腿虽废，但是以手带足，身形仍然是奇快绝伦。数十招眨眼而过，铁中堂已是不知，突觉膝弯一软，竟被小雷神的尸身绊倒在地。他合身一滚，随手拾起了一柄尖锄，反手挥去。水柔颂身子微退，铁中堂已经摸到了一柄满箱碧玉的宝剑，翻身掠起，扑了上去。他知道水柔颂此刻已经不可理喻，所以也下了拼命之心。心念一闪，宝剑不着水柔颂的身子，而专削他掌中的竹杖。这正是用上了射人先射马的兵家智理。剑杖相交，砰的一响，水柔颂掌中竹杖竟丝毫未动。要知道他杖上已经满注了真力，便是百炼金刚之利剑也难斩断了。铁中堂手腕一麻，心头大震，接着又是一剑挥去。水柔颂厉声喝道：来得好！另一根竹杖随时而起，铁中堂手腕又是一震，长剑竟被震得脱手飞去。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，长剑方自脱手，水柔颂掌中竹杖已经左落右起，划空即至。铁中堂仰面扑倒在地，就地一翻身，滚到了水池边上。水柔颂凌空一跃，掠上了水池的边缘，力斥道：拿命来！左手一沉，竹杖急点铁中堂的胸膛。突听嘎啦一声，点在水池边缘的竹杖忽然折断了，重心骤失，啪的落入了水中。原来方才剑杖相击，这两根竹杖已经被铁中堂展开了两条裂口，是以水柔颂稍一用力，竹杖便断了。只因铁中堂服下了那千年参果之后，伤口虽未复原，内力已经无形中增长，这连铁中堂自己都不知道，是以没有自信之心，水柔颂更是低估了他的实力，大意之下突遭此变，自是措手不及呀。水花四溅中，铁中堂喘了口气，翻身掠起，退到石壁边，暗调真气，以备第二次的进攻。哪知过了许久，水池当中仍无动静。水柔颂仰面卧在水池当中，身躯竟然缓缓地浮了起来，宛如死尸一般。铁中堂目光动处，不禁呆了一呆，他立刻恍然，水中有毒，水柔颂必定是已呛入了池中毒水，毒发而死。刹那之间，水柔颂枯瘦的身子已经渐渐的痉挛收缩起来，四肢扭曲，乱发飘散，形状更是可怖。此刻洞中又传出了水灵光的惊呼痛哭之声，铁中堂目立当地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劝慰于他。只因他深知世上唯有眼泪最能够发泄少女的哀痛，他在衣箱上坐了下来，取出那灾祸之箱中的书册与乌布。书册乃是锦缎锁钉，那乌布赫然竟是一面鲜血染成的旗帜，只因年代久远，鲜血变色，是以看来暗淡无光，但是却另有一种神秘摄人的魅力。铁中堂手指一触及这锦缎这血旗，身子便不禁剧烈的颤抖了起来，泪珠也立刻夺眶而出，顺腮直落。这洞窟中不但隐藏着财富与死亡，显然还隐藏着另一段秘密。这一段秘密是有关铁中堂祖先的，其中满含着难忘恩仇，心酸血泪，生的欢乐，死的痛苦。翻开锦册的第一章，公正的字迹写着： 昔年三怪四煞，七魔九恶十八寇，危害江湖，惨无人道。江湖中人敢怒不敢言，隐匿多年。直至本门云铁两位仙人出道江湖，黄山洞庭点苍太湖祁连昆仑中条七翼，大小数十战，终以两柄神剑杀尽三怪四煞七魔九恶十八寇，以此41人之鲜血染成一面大旗。江湖人感恩图报，大旗所至，群相俯首。是以云铁两祖创立我大旗门，以德义立门，以德义立规，以德义服人。愿吾后代门人勿忘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，谨守门规，扶弱除强，发扬正义。旁边一行字迹写的是大旗门第二代云老仙人一墨铁义公路。铁中堂手里捧着亡父的遗泽，墓中已经忍不住流下了无声的眼泪。翻过第二页，字迹已显潦草，潦草的字迹写着铁义艰苦的后半生。与铁义残废老人，幸有一子，然尚在襁褓，今生恐已谋面无望。另有一子，最是令余痛心，余不幸一臂为地所断，双腿被仇所残，奄奄一息，九死一生中，余仍凭余力中传统之恒心毅力寻得此宝藏。此宝藏乃于大旗门仙人避难时所藏，淹没多年，余赖一残缺不全之密途，百般参详，寻得此地，令余最愿欣慰者，我大旗门开门立户时之血旗亦未遗失，此旗乃于门中至宝，门人得之者可掌门户。余已不能重见天日，但望得此宝藏者，既非大旗门，亦应将之用于造福人群之事。若此宝幸而仍为大旗门人所得，则必须用于复仇大业，万万不可忘怀祖宗之教训。要知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财富一物，其性如水，用之得当者昌，用之不当者亡，谨之谨之。于洞中生火，其苦不堪，但余仍以一手作画，裁衣为纸，烧木为墨，辛苦写下余数十年武功之秘奥，但望得宝之有缘人勿轻视之，得于武功之后，为善者神灵护佑，为恶者则人鬼共极。又及若女水灵光，乃于残年中唯一安慰，此女生世孤苦，运命辛酸，为德宝人善视之。下为于武功绝要，既有内功要诀、行功秘诀、大旗风云掌、铁血十二式以及轻功剑法多种。铁中堂仰首而望，泪流满面，嘶声惨呼道：“爹爹呀，爹爹！不孝男儿竟无缘见您老人家一面吗？”雨声方毕，突听身后一声长长的叹息，水灵光流泪道：“他老人家是你的爹爹。”铁中堂黯然点了点头。水灵光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你妈妈呢？”
铁中堂长叹一声：“我犹在襁褓的时候，家母便已走了。”水灵光伸出了手，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，眼中充满了柔情，充满了怜惜与同情，关怀与慰藉。这善良的少女，为了别人的不幸，竟忘了自己的不幸，
其实他自己的身世岂非比任何人都不幸得多。两人泪眼相对，心中都充满了凄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水灵光突然掌身站起，向铁中堂招了招手，转身飞奔而出。铁中堂手持血旗锦书随之而去。水灵光时时停下脚步，等候着铁中堂。走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，沼泽忽然现出了一丘土堆。这座土丘上满植着浅黄色的花朵，随风而舞，婀娜多姿，给这荒凉丑恶的沼泽绝壑平添了几分生趣。水灵光驻足在土丘前，眼睑一垂，又自泪流满面。铁中堂心念动处，颤声说道：“这就是他老人家的埋骨之地吗？”水灵光目立在微风中，轻轻的点了点头。铁中堂已痛哭着跪倒在坟前，血旗锦书凌乱的落在了地上。微风虽然不识字，但是却翻开了书页。水灵光也轻轻的拜倒下去，暗中默道：“我已将你老人家的后代带到了这里，望你老人家在九泉安息。”他伸手一抹泪痕，以手触地，悲声道：“我爹爹也曾对不起您老人家，但他也死了，求你老人家能够原谅他。”铁中堂无声的啜泣已经变为有声的痛哭，他似乎要将自己这一生的眼泪全流尽。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良久良久，铁中堂缓缓的掌身而起，拉起水灵光的手腕，柔声的说道：“不要哭了，快随我走吧。你埋葬了我爹爹，我也要将你的父母好好的安葬。”水灵光茫然随着他走回那神秘的洞窟，地上的血迹锦书已被拾起，但是却留下了一地的眼泪和悲哀。铁中堂目光洞处，一件白绫长袍铺在了榻上，上面以鲜血写了五个字：“我也会装死。”黑星天的尸身不见了。铁中堂愣了许久，方自失声长叹道：“此人当真是厉害的很呐！上了别人一个当后，立刻就要还给别人。”突听水灵光惊呼一声，又放声痛哭了起来。原来铁晶间、水柔送两个人的头颅已被人割了下去，满地的珍宝也少去了许多。黑星天已经将他能带走的全部与衣衫包起来带走，只是却还不及全部珍宝的十分之一。铁中堂留意观察着灵袍上的血迹，以及水柔送、铁青间两个人的尸身，此时鲜血都早已凝固。他又伏在地上看了半晌，长叹道：“他已经走了将近一个时辰了，人已走远，追也来不及了。”水灵光痛哭着说道：“但是我的爹爹，爹爹。”铁中堂沉声说道：“他人虽已去远，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他为你复仇的，你相信我吗？”水灵光 柔顺地点了点头，哭声渐微渐轻。他们将所有的尸身全部埋葬了起来，然后铁中堂便立下了决心，要在自己亡父坟前守墓百日。水灵光自然陪着他，如今他已不需要逃避任何人任何事，他洗净了身子，换上了衣衫，于是他那惊人的美就完全显露了出来。三日之后，铁中堂的伤势便完全复原了，他也发现了那千年参果的功效，竟是令人难以相信。至此他才相信世上果然有一些奇异的事物，不是人力所能解释的。他默然哀思，有时练习着锦书秘籍上的武功，有时也为水灵光说一些红尘中多彩多姿的故事。日子在淡淡的悲哀中平静的过去，铁中堂开始探路树桩，计划着如何运出这一批庞大的财宝，也计划着将这一批财宝运用的方法。然后他拜别了父坟，重入红尘，虽然只有短短的百日，但是他却宛如再世为人。洛阳是繁华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繁华甲于天下。洛阳城的上层社会上，近日在悄悄地流传着一件奇异的故事，洛阳城来了一位富可敌国的奇人。城北李家不但是洛阳城珠宝业的巨子，而且也可以说是全国珠宝业的泰斗，普天之下经营珠宝的没有人不知道李洛阳这个名字。李洛阳世代经营珠宝，不但早已家财巨万，而且李家子弟家传的武功在武林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。经营珠宝的人倘不会武功，在当时就等于虎群当中的羔羊一样危险。李家子弟深知此理，武功都练得极好。这震动一时的奇人奇事，便是从李宅门下仆役的口中开始传出来的。洛阳珠宝李家传到现在已经是第十一代了，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乱与盗劫的李家子弟学会了更多的谨慎与谦虚。他们并没有显赫而华丽的店铺，只是以洛阳城北一栋坚固朴实而古老的巨宅作为交易之地。每年有十日，普天之下的珠宝巨商都会来到此地，在那朴实的巨宅里交易着价值巨万的珠宝。李宅的门户是开放的，只要你想买珠宝，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你有多少钱财珠宝，在这十日之中都可以搬进李洛阳为天下各地商人准备好的院落中去。甚至你只有一粒珍珠想卖，或者你只准备为妻女买一朵三两银子的珠花，你也可以享受与富商巨贾同样的礼遇。今年这一年一度的交易时期比往年更是热闹，自重阳开始，洛阳城北已是车水马龙，冠盖云集，青裘暖带，衣香鬓影，当真是盛极一时。珠宝世家的第十一代主人李洛阳，面容清癯，身材颀长，两鬓虽已斑白，但是目光却仍亮如明星。他穿着一袭暗色的蚕丝夹袍，带着一种动人而华贵的风度，与他的长子李建白并立在第二重门户的石阶上，长揖迎宾。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妇人陪着一位白衣如雪的美少年，
是这珠宝世家第一日第一对客人。然后隐退了的将军，洗了手的巨盗，春风得意的少年，家财百万的老人，各带姬妾含笑而入。一个衣衫褴褛、形容枯瘦的老妇人，双手紧抱着两只麻袋，畏缩蹒跚的走上了石阶。李建白立刻躬身将他扶了上来，彬彬有礼的含笑问好。李洛阳带着赞许的目光望着他引以为傲的儿子。第一日过去，第二日才是繁华的高潮。晌午时分，李洛阳偷得一刻闲暇，正要小坐休息，大门前忽然停下了两辆八匹骏马共拉的华丽香车，赶车的竟是两个年仅八九岁的锦衣俊童，但是拉车策马比之多年老手已毫不逊色。第一辆马车车门起处，轻盈地走下了一个头挽双髻、面带甜笑、美艳照人的明眸锦衣少女来。众人都只觉着眼前一亮，当真是目摇神定，看得痴了。哪知道这锦衣少女走下车来，立刻躬身道：“姑娘，请下车。”车门内缓缓地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玉手，轻轻地搭在那锦衣少女的靴肩上。接着车门内又缓缓地伸出了一双纤秀泽圆的玉足，足上穿的是一双白绫的青鞋，鞋尖儿一颗珍珠竟有如龙眼般大小，随着微风轻轻地颤动着。虽然未见其人，就只这一只手、一双足、一对颤动的珍珠，已经使众人眼更花、神更迷、情更痴。人人都在暗中猜测，这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呢？只听嘤咛一声，众人心头一跳。车门外已然多了一位秀发如云、眼波如水、全身穿着一件似绢非绢、似纱非纱的宫装青衣，有如仙子般的绝代丽人来。那锦衣少女虽美，但是仍属红尘中之绝色，这宫衣少女却是美得丝毫不带火气，有如天上的谪仙。他扶着锦衣少女的肩头，缓步走到了第二辆大车前。众人的目光立刻也随着他转到了第二辆车上。第二辆车门一开，众人凝神望去，车内走下来的竟是一个佝偻着身子、满面皱纹、白须白发的老人。他生命已经燃烧去大半，步履已经蹒跚不稳，一手遮着眼睑，似未见阳光，另一手却搭在了那宫衣美人的香肩上。这三个人在数十道目光的注视下走入了门户。